现在我们来诵读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也是今天正道的经文。我们要打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要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翻到了，我们以恭敬的心来宣读神的话。我岂会重应，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三章一节，凯撒提比流执政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总督，西律做加利利的分封王，他兄弟腓力做了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区的分封王，吕萨尼尼亚做亚比里利尼的分封王。正如以赛亚先知的书上写着，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心里不要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后裔来。群众问他，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老师，我们当做什么呢？
他说，除了规定的以外，不可多收。
兵丁也问他，至于我们，我又应当做什么呢？他说，不要恐吓，不要敲诈，当以自己的粮饷为满足。约翰对众人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还用许多的话劝勉众人，向他们传福音。一起读，他在这一切事以外再加上一件，就是把约翰关在监里。我们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
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请翻开圣经，翻到今天正道经文。因为有时候我给你们看经文的时候，经文是我只看一部分一部分嘛，对不对？因为 PPT 上面的位置是有限的，所以呢，你们要更加清楚的来了解经文的话，有些时候当你把圣经自己翻开的时候，你在经文当中向下文来看待的时候，能够帮助你更加的清楚的来认识。所以我鼓励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开你的圣经，你就会发现啊，在这种时候，如果你用的是硬版的圣经的话，好处就是你看一看过去一目了然啊，对不对？好，如果你放是你是用电子版的话，有些时候那个篇幅还是稍微缩了一点点，所以鼓励如果你能够的话啊，手头上拿这本圣经会更加容易帮助你来看哦。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晨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不但能够歌声来敬拜你，我们现在也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晓得在世界有好多的地方人们都受到逼迫。哦，主啊，求你怜悯在那里的信徒们，帮助他们 在主日的时候依然能够聚集来敬拜你。而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也学习感恩，因为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能够清楚的来传讲，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求你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头动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你们会说骗话吗？我问小孩子，大孩子都回答了，哇。如果父母亲提醒说不可以说骗话，今天早上出门之前跟你说不可以说骗话，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看到人，然后人家问你东西的时候，你在考虑要不要说真话的时候，请问你会记得妈妈爸爸的吩咐吗？我通常孩子们都会记得哦，说早上我刚刚被提醒到不可以说骗话，我就说真话。可是如果你发现你说真话的时候，你想要的东西忽然间会没有掉，或者你很想要一个东西，可是你讲了真话之后没有掉，你会怎么做？啊，如果你还记得爸爸妈妈所跟你讲的，早上刚刚跟你讲的，你会说啊，我讲真话，我不要讲骗话。可是如果有人要给你好处，给你糖，给好东西吃，叫你讲骗话的话，你会吗？有些人会拿了再讲真话，啊，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孩子们因为愿意来遵行父母的话语，因为爱父母，所以孩子们呢会倾向来照着父母所说的来做，尽管可能会面对一些的利益上的得失啊，可能会失去这个失去那个，可是我因为爸爸妈妈说了我要做。今天呢，我们将会一起从圣经当中，我们会来看见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本身就是这样，他忠心的来顺服神，就是上帝吩咐他要做的他照着做，而且就算是他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他还是照样做了。哦，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他做面对的挑战不单只是失去一点的东西而已哦。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从圣经当中今天正道经文的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十节，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看。哪三个部分呢？第一就是施洗约翰他服事的开始啊，因为在这里路加跟我们继续了他整个服事的经过。我们会先看他服事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之后呢会看他服事本身，他服事的本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会留意到的就是他是忠于宣讲福音的服事，他忠于宣讲福音。而我们最后会看就是这个一生都忠于宣讲福音的人啊，诶，他究竟为主做了什么，而什么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会以忠心服事的结果为一个结尾。所以我们今天看三个部分，施洗约翰服事的开始，他忠于宣讲福音的服事，以及他忠心服事的结果。他的服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就是他的服事是按照神所定下的时间开始的。他的服事是按照神所定下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啊，我们一起来看哦。我们要首先要看的就是，你看在第一到第三节之中，我们问说他的服事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了解到一些的历史背景。啊，历史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来定下来大概是他服事什么时候开始的。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当中啊，他们认为说最早可能开始是主后26年左右。大概从那个时候就是最早可能开始的时候。而他们的依据是从哪里来呢？哦，第一章，就第三章，今天经文的一到第三节那里。因为在一到第三节当中呢，路加告诉了我们当时候的一些的重要的人物，他们是谁在执政，谁在掌权，谁在做什么东西啊，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就好像在很多的国家的历史啊，我们会讲说某某王朝的哪一年，这样我们之后就会把它跟今天的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特别从西元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把它配在一起，我们晓得说哦，是大概是什么时候，是主前什么时候发生，或主后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同样的，这里所记叙的这些的人，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PPT 上面呢，我把它稍微用不同的颜色列了出来，一共有1、2、3、4、5、6、7，你会发现一共有列出了七个名字在那里。哪七个人呢？那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凯撒提比留，提比留是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的君王，所以有了他的执政和他的年份，这个就能够帮助圣经学者更好去定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基督是什么时候不是基督哦，应该说是约翰是什么时候开始服事的。所以呢，除了知道是提比留的第15年以外，其他的另外四个人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把年份稍微也说一说。怎么说呢？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看到那边写到本丢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是在主后26到36年的时候担任了犹太的总督。那菲利他是差不多主前第四年的时候，他到了主后第39年的时候，他当时候呢就做了分封王。然后吕萨尼亚本身的会比较不清哦 ,OK, 应该讲说吕萨尼亚本身是哪个年份不是很确定。不过能够确定的呢也有西律。西律本身也是主前的第四年到主后39年的时间。所以他跟他的兄弟是差不多一个年份的。所以这样去了解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稍微缩小。你看一下我们说的最窄的就是在本丢比拉多他做总督的时候。做犹太总督的时候。而最早的可能性就从那里看见是差不多是主后26年的时间。而亚拿跟该亚他们两个重要吗？重要，因为经文说那时候他们两个人做大祭司。请问犹太人可能同个时候有两个大祭司吗？哦，有人在摇头哦。没有哦，犹太人在同个时候只能有一个大祭司。难道路加写错了吗？不是哦，他没写错。路加这样写的意思是当时候呢有十字掌握着大祭司这个职位的权力的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亚拿，另外一个叫该亚。亚拿是谁呢？亚拿是前任，就在该亚之前的前任的大祭司。他是在他前任的大祭司。他是在主后第15年的时候被罢免的。而他罢免之后呢，该亚法基本上刚才读错，读成该亚。该亚法本身呢是在主后的第18到36年。该亚法是主后18到36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跟亚拿之间有关系吗？有。该亚法是亚拿的女婿。而在那时候呢，当他女婿做大祭司的时候，其实该亚法本身仍然是在那个祭司体系当中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的太上王之类的一种的，就是我们看华人的历史我们讲到太上王还是很有权力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家族的一个领导人，一个最有权力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虽然该亚法本身是大祭司，可是呢，亚拿却有实质的掌控的一种的权力。所以呢，路加特别在讲到亚拿和该亚法的时候，做大祭司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有实质的权力在掌控着那个地方。而约翰的服事就在这个背景底下服事的。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比拉多、西律、菲利还有吕萨尼亚。 他们执政的地方，如果你看经文哦，第一节当中特别讲到分封王。分封王是讲说他管理一个小区，不代表说他管理整个地区。所以当时候呢，当约翰他服侍的他的事工发展的那个地方，基本上是由分别有这几个人在管理着的。所以呢，约翰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开始了他的服侍。这样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什么时候开，除了什么时候以外，就是什么促使他开始服侍。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对不对？这样我们要问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始，什么促使他服侍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儿子，在旷野的约翰。所以是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的服侍才开始。而经文就在第三节说到，当上帝话语的临到他之后呢，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他服侍的地段，就是在约旦河一带。这非常重要，他在这个时候才出来是非常重要，或者说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时候他才到约旦河一带那里来宣讲，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之前呢，没有人知道约翰是谁，或者说之前如果你回顾到一章第八十节，或者一章当中之前八十节之前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到当时候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明确的宣告了他是约翰，他将会为上帝所成就的事。可是呢，在第八十节却清楚了告诉我们说，他至今就直到上帝的话语临到他为止，他都未曾在以色列人中公开露面。所以当我们把路加福音的一章八十节与三章二节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的结论当然就是，之前约翰他在做什么呢？在公开之前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旷野那里生活。旷野生活，请问啊，你要去旷野生活吗？你要吗？李碧在摇点头啊，你要去旷野生活啊。所以旷野生活我们晓得不容易。如果今天叫你去的话，请问你会带什么东西到旷野里头啊？哦，有人说要带冷气进去啊，啊，你还会带什么东西去旷野？火柴啊。你会带不同东西去旷野，因为你了解到说旷野如果你什么都不带去，或者就算以现在科技你要想要进去那边长期生活，你都会发现不容易。你可以想象到当约翰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在那里生活吗？而且他在那生活了好长的一段的年份哦，啊，他才开始他的服侍。可是你们看见经文说约翰他在旷野的时候受不了了，他打算偷偷逃跑去别的地方玩，玩了再回来。没有啊，经文没有这样讲哦，就代表说约翰那时候呢就是顺服神，他的的确确就待在了一个我们多数人不想待的地方。在那里干什么呢？在那里在等候神，在预备自己好来服侍神。而他在什么时候呢开始服侍？我们再强调一次哦，就在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才出来服侍。换句话说啊，当约翰开始服侍的时候，不是他今天睡醒说好啊我今天打算要开始服侍了，不是哦，是上帝决定了他的服侍什么时候开始。所以换句话说，约翰的服侍不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哦，他的服侍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刚才就说了，他在旷野的时候他就留在那里耐心的在预备自己来服侍神，这个就显出了他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生活。 不但如此，当我们在看到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四到第六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确定他的事工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是神差派了他。当然我们说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这本身就表明了上帝的差派。因为你看旧约的时候，当旧约的先知当中讲到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就上帝差遣他。而在这里呢，同样是如此。而当然我们晓得他是基督的先锋，他就是来预备主道的那一位，这也一再的证明了他的事工是以神为中心的。并且经文在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因为他的事工，人们将来看见神的救恩。当我们在看接下来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的生命的的确确，他的事工也的的确确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接下来我们看见他会把福音把好消息带给他当时听他的人，甚至是带给当时候的王希律分封王。可是当然在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之前呢、啊，我们先来花点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上帝是如何的安排了约翰，使到约翰在这个时候生活，在这个时期生活，在这个时候服侍，并且来看待这个对我们而言也同样是真实的。所以当上帝他兴起约翰的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是他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段当中兴起了约翰，并且是给约翰一个特定的职分。我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段当中，而他是一个特定的角色需要他去扮演的，去他有责任需要他去履行的。为什么我会这样强调呢？因为你会发现哦，上帝兴起约翰的时候不是在更早的时候，也不是在更迟的时候，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上帝话语特别临到他的那个时候，就是在提比留执政第15年的时候，不是在14、13、12，或者在20、40年，或者是么更迟的那种时间，或者另外一个王的另外一个执政时间，不是。就是在他第15年的那一年，上帝就兴起了施洗约翰。上帝兴起他也不是他在旷野生活之前，而是确确实实是 他在旷野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使用他。而你也留意到哦，另外一个点就是上帝并不是差派他到约旦河以外的其他地方去，上帝只是使他在旷野以及约旦河一带来传讲他的话语，而不是到其他更远的地方去，或者更内陆的地方去，或更沿海的地方去，不是，就在这个地方。而我们看见上帝他如此的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兴起约翰的时候，而且给他一个特定的责任职务来履行的时候，约翰呢他就完全顺服了神。他的的确确待在了旷野当中预备自己，并且在那里待了那么多年的时间，而且当他开始宣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吩咐他宣讲的就是要宣讲好消息。而我们就看见他的的确确就是放胆的来宣讲这好消息。放胆，因为他们无论对象是谁，他都给他们说这个好消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生活在2022年，不是生活在一个更早的世纪，或者生活在可能50年后 而是在生活在今天，在当下。因为在上帝他的美好旨意当中，他就是安排了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时间段来生活，来服侍他。他无论给我们的生活的，我们的寿命有多长或多短，他都有他的美意。而也就是在这个长短之中，在这个世代之中，他使得我们就在当下来服侍他。或许我们会认为说啊，当我们比较我们的服侍，我们今天所能够做的服侍，在教会当中所能够担起的服侍的时候，我们比较起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觉得微不足道。我们看施洗约翰他做这样多啊，他可以带领这样多人啊等等。可是呢，在上帝他纯全的旨意当中，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排的都是最好的。重点不在于看我们做的多或少，不是去跟施洗约翰比较啊。当然施洗约翰是很特别，因为在救赎历史当中，他有一个特别的，他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而我们不在他的时代，我们无法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呢，上帝使到我们今天在这里，在教会当中来服侍他的时候，同样的，就是每一个人，上帝都给了我们，我们当敬上的职分，以致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完成上帝的旨意。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上帝是那凭着他的旨意施行万事的主。这个凭旨意施行万事是包括一切的事情哦，这也包括了把你和我放在这里。而他所施行万事当中呢，是以他的教会，以他的选民为中心的。这同样也表明了今天，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上帝他所要完成的，为着他教会所要完成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责任。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跟约翰比较，我们要做的不是互相比较，我们要做的就是来上帝面前来求主来帮助我们了解说我们该怎么做。你生活在这里，你来到我们的教会一起来崇拜，不是偶然的。上帝使到你在今天生活当中所担起的不同的工作也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要问，就是这样，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为上帝的福音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必须再强调，就是上帝的旨意的完成的实行和完成，焦点都在于他的救赎。的确是为了他的荣耀，的确如此，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不过都是以他救赎他子民为那焦点。对约翰一样，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真的要问，这样对于把罪人从黑暗的国度当中迁移进入光明的国度，我该做什么？而我做了什么？我两个问题哦，我该做什么跟我做了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做以致我能够做得到。这也是我希望大家来思想的，就是我们是否有在积极的在装备自己，预备自己，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主，以致我们能够在上帝所放我们在的不同的处境当中
更好的来服侍他，以致更多人能够因着我们的服侍来看见耶稣基督呢，来了解到他需要救恩呢。我们能够做透过以下的方法来装备自己，这个不是全部哦，这个是重要的一些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哦，当留意就是我们必须透过追求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能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这是个人方面的哦，追求圣洁的生活。怎么样才能追求圣洁生活呢？来遵行他的话语，来遵行上帝的话语。当然我们晓得我们靠的不是自己，而是圣灵的帮助，以致我们能够遵行他的道。可是也就是在我们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会不断的使来改变我们，使得我们更加的来顺服他，更加来仰望他，更加的来依靠他，也使到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到我们在圣洁上面来成长。那么我们是否极力的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使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呢？我们是否积极的问自己说，我今天这样对待我的同事的时候，我今天这样与我的弟兄姐妹们来相处的时候，我是否是遵照着上帝的话语的吩咐，如此的彼此相待呢？遵行上帝的话语重要吗？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当中，回想一下自己生活，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我们不去遵行上帝的话语的话，我们跌倒不再去遵行背逆上帝话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不单是生活的这个层面哦，其实生活的很多层面我们会开始对罪慢慢的麻木，我们会缺乏对罪的一种的敏感，这个请问会使到我们更加操练圣洁的生活吗？不会哦，这个是我们帮倒忙哦。反而当我们积极来顺服神的时候，这个就会使到我们对罪越发的敏感，以致呢，我们能够更靠着恩典，我们能够更加积极来遵行他的话语。这是个人层面哦。而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记得的一点就是，追求圣洁生活不单是影响到自己，也影响到教会。你不要把自己认为说我是把自己孤立哦，认为说我跟教会好像没有关系哦。你是教会的一份子啊。请问圣经当中怎么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弟兄姐妹是肢体，谁的肢体？基督的身体，我们互为肢体，对不对？啊，基督的身体。而当使徒保罗跟我们讲说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一个部分软弱的时候，会影响其他部分吗？会哦，肯定会哦。你现在每个人尝试把手举起来一下好吗？你捏一下你的小手指，处理捏一下，你全身会痛吗？还是你会说只有我的手指痛啊，跟我没有关系？不会哦，对不对？基本上呢就是如此啊，弟兄姐妹们的关系就是这样。而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尽上本分的话，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其他的肢体的，其他肢体甚至会以我们做借口，也说看都不用嘛，你看某某人他就是这样。可是反过来哦，你会发现哇，有些人却说哇，我看见哇，我的教会的这位弟兄哇，他如此敬虔的爱主，哇，知道我羞愧，我求主帮助我也能够积极的更加的爱他，你会发现他同样的会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这样我们真的要问，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否在追求上帝话语上面，来降服于上帝话语方面，我们究竟对自己的影响产生什么影响呢？或者现在我们是处在什么光景里头，而我们又对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带来什么影响呢？这个是追求圣洁的方面哦。当然如果你听过之前我们讲到的话， 我都会一再强调，我们要追求在教义上的纯真性。我们要对上帝的话语要有清楚的认识。你会发现啊，在今天因为网络普遍性的缘故，那、有些时候异端会传播的比以前更快哦。是啊，就是他拿了圣经，他把圣经歪曲了，然后他就说他的解释正确的。啊，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这样会常常看到等等的事情。而异端的出现只是为了毁坏、欺骗、毁坏。像我们要问自己，就是我们今天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网站或者一些的资料的话，请问我们在真理上站立得稳吗？我们是否能够把持得住，指出它的问题在哪里？第二，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单是看见问题在哪里，我们还可以反击甚至维护我们的立场、信仰立场？第三，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给人清楚的来传讲呢？所以对于教义的纯真性的追求重要吗？极其重要。而当我们在这两方面来追求的时候，来装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这个责任，这个上帝给我们责任重要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单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至亲、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对其他有需要基督的人，我们为了这些人的缘故，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来预备自己、装备自己，以致我们在上帝把我们所放在的处境当中，我们能更好的来服侍他。我们接下来会看第二点，就是来看我们会来看待的，就是有关于约翰他是如何的忠于宣讲福音，在他的服侍当中，他是怎么忠于宣讲福音的？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他呼吁罪人悔改，呼吁罪人悔改，然后第二个层面是他引罪人归向主耶稣基督。好，他引罪人归向主耶稣基督。你看在经文的正道经文第三节当中，就说到了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边讲到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请问谁需要悔改？谁的罪需要得赦免？我们哦，非常好。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对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换句话说，是所有得罪上帝的人，罪都需要得到赦免，都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求主帮助我们远离我们的罪。我们都需要上帝的赦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蒙上帝的赦免的话，我们的结局，等待我们的结局，就是一个永远的刑罚。所以等待每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就是那些一再的听到上帝的话语，却一再的拒绝悖逆神，不愿意，一生都不愿意悔改的，最终的结局就是面对永远的刑罚。而罗马书的第一章32节就告诉我们说，这边写到啊，关于罪人，他说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罪人知道他们的最终结局吗？知道的。不过罪人往往会尝试压抑这个真理，可是他心里深处是知道说，他必须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罪人，每一个罪人都需要。而面对审判的时候，人是否能够为自己提供任何的出路呢？我们之前唱的诗歌当中哦，就提醒我们说，人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的出路。 唯独真正的诚心的认罪悔改以外，没有其他的出路，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约翰呢，他就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并且是透过他对于当时候的人们的指责，他强调了真悔改的重要性。因为他首先他指出了有些人来了，貌似悔改了，可是其实并没有真悔改。看第七节啊，就说到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群众说：“毒蛇所生的啊，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啊 ，OK， 这个就是你圣经的很好的地方哦。你尝试翻开马太福音的话，你翻得快，翻到马太福音三章第七到第十节，那边同样的给我们讲到了约翰施洗的经过，就是他服侍的经过的时候，这边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约翰他这里说的，他跟众人说，其实他是在针对众人当中的两组人来说的。那两组人呢，他们分别叫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以如果你翻到了马太福音的三章的话，那我会读第七到第八节哦，经文是这样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施洗的地方，就对他们说：“毒蛇所生的啊，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他这边特别是强调了，他是特别针对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而针对的时候，他就把他们换为毒蛇所生的。哇，在当时候呢，约翰在旷野居住啊，他就对旷野的蛇就有一定的认识。在旷野里头啊的蛇呢，通常是比较小的，就是比较小只的哦，而因为它很小呢，所以看起来很容易，人家很容易被蒙骗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呢，它们看起来就跟一些干掉的树干看起来差不多啊。如果干掉的树干看起来差不多的话，请问啊，当人去捡树干要拿去回家去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被蛇咬啊，很好，会被蛇咬。所以你就发现，当时候蛇跟树干混在一起哦，啊，要混人的耳目。可是当你去辨别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诶，不是啊。而基本上呢，当约翰指出他们是如此的时候，他就是表明了说，啊，这些人看起来他有悔改的外表，因为他们也来到约翰那里啊，要约翰为他们洗礼。可是他们实际有悔改吗？没有哦。约翰就告诉他们说，指出说他们心里他们有一些的想法，他们认定了说既然是如此，其实他们依然是没问题的。所以他们认为说是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啊，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缘故，所以上帝审判不会临到他。既然是这样的话，哎，他们也不需要悔改，不需要真的悔改。可是呢，约翰却指出啊，不悔改只会面对一个下场，就是上帝的审判，是逃离不了的。所以经文在第九节特别说到，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所有不结果子的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圣经当中在讲到地狱的时候，就常常用火来描绘，比如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五节就说到， 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抛在火湖里。其实在今天这道经文的第十七节啊，这里圣经好处哦，你翻到第十七节的话，你会看到十七节就特别的说到，他手里拿着簸箕啊，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坯烧尽。所以圣经呢，讲到审判，永远的审判的时候，讲地狱的审判的时候，都是用讲到在火里的。请问啊，我们这样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刺耳吗？哇，不悔改就要丢在永火当中来烧，我们会觉得刺耳吗？无论我们觉不觉得刺耳哦，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应该是觉得刺耳的。你要记得，他们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宗教领袖，他是那时候照理来讲说，他们认为自己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是最正确的，他认为别人没有任何的权利来跟他讲说该怎么信，所以对当时候的人而言，刺耳吗？啊，他觉得非常刺耳，因为呢，他们在挑战这些宗教权威对圣经的认识，不但是挑战他们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也挑战了他们是不是上帝的选民这个地位的重要性。请问啊，你面对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你要跟他来说话的时候，你会选择柔和的方式，还是你会选择强硬的方式？啊，多数人会选择柔和的方式，对吗？啊，避免可能的冲突或者不愉快，对不对？可是你看在这里啊，约翰他不是这样啊。当时这些人有权有力，可是约翰并不怕他们。约翰直接的把他们的罪指出来。不但如此啊，对于那时候有权有势的人，他也不轻视他们，他不因为他们的缺乏而就说我不给你说，反正你自以为是，你自己想什么去想什么好了，你下地狱你的事。他不是这样哦，他依然是把他们需要听到这好消息的，把它给这些人来清楚的来说。你看接下来第十九节的时候，你发现他那时候也会跟分封王希律说同样的话，他甚至会指责他，把他的罪给指出来。换句话说呢，我们看见约翰他的服事当中，他是衷心的在呼吁罪人悔改，不管对方的背景是什么，地位是什么，族群是什么都好，那时候的人，他依然是非常衷心的呼吁他们要认罪悔改，并且明确的告诉他们说，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在主里头是有赦免的，他们罪会得赦免。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不畏强权，他只敬畏神。他对上帝的敬畏超越了他一切的畏惧，以致他把上帝的话语，上帝所吩咐他的，他完全的去施行出来。虽然我们刚才强调了他有像位高权重的人啊，来呼吁他们来认罪悔改。可是呢，我们从经文当中看见的就是，他呼吁的人群当中，多数的是当时候的平信徒。他呼吁的人是当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而不是当时候位高权重的人。绝大部分是当时候的百姓，普通的人民。因为当你看接下来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他呼吁的人当中是有群众，有税吏 还有有当兵的啊，兵丁。当他向这些人群来宣讲的时候，他们当中对圣经熟悉的人啊，他们应该会联想到的就是诗篇32篇的第1到第2节。啊，如果你快看，你翻在那里，诗篇32章的32篇的1到第2节，就是之前讲员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读过的。啊，经文是说到过犯得蒙赦免，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约翰他当他传讲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他同时也提醒了他们，他们的罪会因此的赦免。可是赦免人罪的不是他哦，是谁啊？是基督。所以你在读接下来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见他不是把人吸引到自己的面前来，然后把自己给高举起来哦，他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他把罪人归向引向主耶稣基督那里。这个我们可以在15到第18节当中清楚的来看见。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当他把他的上帝给他的这个信息给众人宣讲的时候，人们甚至就开始想说，他是不是基督？他是不是上帝所应许会差派来拯救他的百姓的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呢，约翰他就特别的来澄清哦，他澄清说他和基督有之间有个本质上的不一样，就是人们看他好像很像哦，他却清楚的告诉说，其实我跟基督是天差地差的，是不一样的。而他特别的说到，他用从三个方面他来讲哦。第一，他就说到了基督比他更有能力，基督比他更有能力，有能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连做一个奴仆的都不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看哦，经文说到，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当时候谁会帮主人解鞋带的？奴隶啊，奴仆啊。可是约翰却说他连这个资格都没有。哇，就是他们之间的那种的差距，甚至比一个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差距还要大。一种很大的一个的落差。当然我们晓得他是上帝所差派的。他是神的仆人吗？是。可是他这边强调的是个本质上的不一样。他要强调他跟基督在本质上的不同。他写明说基督的大能就是如此。第二。啊，第二他特别讲到的就是基督会带来一个更比他更好的一个的洗。啊，更好的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水给人施洗，对吗？可基督呢，他会用圣灵与火给来信靠他的人施洗。约翰他的洗礼呢，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的表现，表明了什么呢？一个内在所发生的一个改变。可是呢，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洗呢，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改变。是个由内而外的改变，因为他会差派圣灵去内住在悔改的人的心里，圣灵会内住在信靠他的人里面，并且就把罪人从里面改变过来，以致这个内里的改变呢，就从外在表露出来， 而且其中一个体现就是能够来顺服我们的神，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呢，他的喜是一个超越了约翰当时所施的喜。第三就是基督呢，他会带来审判，他会带来审判。第十七节说到，他手里拿着钵旗，什么？我读错了，钵旗哦。啊，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坯烧尽。约翰在这里表明说，审判将会来到。请问可以避免吗？无法避免的审判，必定会有临到的。而这个审判是谁带来呢？基督。而基督他本身不单是带来这审判，他本身就是那审判官，他就是那大审判官，他将来执行审判，就是那些一生穷其一生都不断的在背逆神的，他将会审判他们，他们将会面对永远的刑罚。因此呢，当时候的人，当他们受了约翰的洗之后，他们当做的就是耐心的来等候基督的来到。他们耐心的等候基督到的时候，并且来信靠耶稣基督。这是当时候约翰他就是如此引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引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我想请问大家的就是，请问当时候约翰知道基督是谁吗？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可是尽管他还不知道，可是上帝如此吩咐他来宣讲他的道，他就照样做了。他照样把基督给宣扬出去，他照样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把他们的焦点使他们注目在基督的身上。今天我们手中都有圣经哦，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不单是有当时候约翰有的旧约圣经，我们当中也有了新约。而新约圣经使到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清楚的认定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罪人唯一的救主，并且他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死，为了罪人死而复活，使到所有信靠他的人都免去永远的灭亡。我们刚才一起来强调说，他约翰当时他不清楚基督的身份，谁是基督，不过他却忠心的来传讲基督。我们今天更加的清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如何为我们完成了救恩，我们更加清楚的晓得他是怎么死，而且是何时复活，并且如何把他救恩当中所得到的一切都赐给了我们，福分赐给了我们。我们不是更应该备受激励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好福音吗？我当然我晓得，我们如果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拒绝福音，我们觉得不好受，很多时候呢，为了不要被拒绝，我们很少去传，而且为了不要关系破裂，我们也不去传。可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为着自己祷告，为着那个人祷告。哦，这个要必须不断强调的，因为那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一再的提醒了我们，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基督才能够拯救他脱离他的罪，只有基督才能够赐给他永生，才免去那永远的灭亡。所以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定义的为这些人来祷告，定义的为这些我们想要传福音却没有勇气去传福音的人来祷告，并且也求主给我们勇气 去传讲，就算他不信，我们也坚持不懈的一再的给他说。我们要求主赐给他们新的心，我们要求主把圣灵差派给他们来重生他们，以致他们听了福音能够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可是我们不要没祷告我们就直接去传因为你要记得他信主不是不在乎我们的传讲，当然我们传讲的是那管道，可是必须是圣灵在他心中动工才会产生生命的改变。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能更加的积极，而一切要尝试从更多的祷告开始。约翰本身的忠心宣讲悔改的道，以及清楚地告诉人们说悔改了他们的罪必蒙赦免，一再地提醒了我们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救恩给每一个人来传讲，无论一个人的背景如何，他的身份如何，他是什么样的族群都好这个我们必须一再强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容易会认为说某某人不需要福音，不需要。更惨的是我们会认为说某某人不配听到福音。我们有些时候不是刻意的，我们会认为说因为他住在某某国家，他应该不会或者不需要，他是属于某某族群的人，所以他不可能，他也不需要。我们有些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啊，我们当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来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帮助我们挪去这样的想法，让我们能够记起如同今天的正道经文这样的一些的事件，圣经当中的真理，让我们看见说福音是我们必须向每一个人来传讲的，我们必须求主帮助听到的人也能够来信靠他。针对于如果我们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会认为某一些人不配，我们要特别求主帮助我们，特别为着这群人祷告，特别为他们祷告。而另外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常常的去想到说福音是给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宣讲福音的话，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常做就是常常为远方的人祷告。哇，为一些在远方你没去过，你或许不认识，或许很少听到的人的国家的人来祷告。这个能够不断的提醒我们说那里的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点，就是忠心服事的结果。忠心服事的结果，我们要强调就是有人们对福音的回应，从约翰的服事当中我们看见是有两种的回应我们先看正面的回应。正面的回应，我们怎么知道有人有正面的回应呢？因为你看第十节当中有人就开始问我们该做什么，十二节说到我们当做什么，十四节就说我们又应当做什么，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为什么他问我该怎么办？因为他们接受了约翰的洗他们晓得他们要为这自己罪来认罪悔改，他认罪悔改之后他就问说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这群人呢有三类人群众，就不包括税吏和兵丁，然后兵丁以及税吏有三组人，他们特别来问怎么办，因为他们希望知道说在他们不同的处境当中，在不同的岗位上，好像做税吏的在他每一天工作当中，做兵丁的在每一天工作当中，他们既然要认罪悔改，但他们应该怎么改变自己呢？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一点，就是认罪悔改也必须 包括了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他们必须弃绝以前所行的罪行，所做的罪行，而接下来就是把上帝的话语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这也一再表明了他们清楚知道说，认罪啊，不单单是悔罪的层面，而是要遗弃罪，把它丢在一边，不再回到同样的罪上面。所以这里呢，就表明了这一群人呢，他们是一个真悔改的人，他们的确确确是真正的悔罪。所以他们跟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我们回想刚才的话，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就是负面的回应来的，就是个对比。所以在第11、13跟14节当中呢，约翰就特别的针对他们各自的处境，就给了他们当做的，或者如何的把上帝的话语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他就给他们清楚的说明一些的应用。所以当你读经文的时候，就会清楚看到他们的应用。而想必当时候约翰看见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的群众当中，有人不断的真正的悔改认罪，回到上帝的面前，遵循上帝的话语，尝试在生活当中来遵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的心里必然是充满着感恩，必然是充满着鼓励，并且是充满着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忠心传讲了上帝的话语，上帝就拯救了自己的百姓。他忠心的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人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且他也发现，当他没有去把福音淡化的时候，或者把福音修得比较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的时候，福音依然产生了他应该有的果效。他那个好消息依然是忠心的带到的时候，人们就回转了。所以我们看见他那时候呢，他就是如此的坚持的呼吁人们来认罪悔改，而我们就看见他的的确确的看到了自己他的工作所带来的果效。这个就好比如果你看见一个农人，他种田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如果他种的是葡萄，他拿来榨酒，然后坐在葡萄园里头喝榨自己的榨的酒的时候，哇，那种的舒畅。为什么？也看见真的是有果效，而且它的这果效，而且不是一般的大哦，而且它的价值不是暂时性的，是有永恒价值的。我们看见他是忠心的把神所托付他的吩咐他的，就是去呼吁罪人悔改，并且罪得赦免，清楚的传讲了。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看见有人认罪悔改的时候，请问我们的心里会充满感恩，会充满大喜乐，会充满着安慰吗？会哦，我相信我们会哦。可是我想问的就是，通常啊，人们都会在至亲好友第一次的来认罪悔改，来归向神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大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免去了永远的刑罚。但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为着自己的软弱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同样大有喜乐，大有安慰，大有感恩呢？我会这样问的原因啊，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掉哦，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那第一次的，好像是那个很重要啊，的确重要，关键吗？关键。可是我们的喜乐难道只停留在那里吗？不是哦。所以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啊，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奔跑天路的这个历程上， 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来向他感恩，求主使到我们心里为此而喜乐，求主帮助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彼此的扶持，将来奔跑这天路。而我们自己在传福音方面，我们也当求主帮助我们忠心的去讲，好像约翰这样哦。我们会发现今天有些人会把福音拿出来，他却把福音稍微改了改，因为他认为说人家听了会比较容易接受。可是很多时候呢，这跟圣经的教导是偏了。我们当做就是把福音忠心的传讲，把上帝的话语清楚的给我们身旁的人来述说。所以我们要彼此代祷，如此的忠心。你们也要为着我们，就是为着我，为着牧师，为着长老，为着教会的领袖，特别是牧者们，为着我们能够忠心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代祷。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将会不时会出现不同的挑战，不时会出现不同的甚至是困难。有些的时候看起来在福音上妥协，甚至稍微改一改减一减，好像能够改解决问题似的，或者甚至是更好似的。可是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你们的牧者，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改变，无论世事怎么样的改变，也帮助我们依旧忠心的来传讲。而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样忠心的服事会带来怎么样的结局呢？你会发现哦，我在 PPT 上我打的时候，我是写说忠心服事的意外结局，我打这个问号。因为看二十节的时候就讲到约翰一个忠心一生忠心服事的，他最后被关在了监狱里头，这个分封王希律把他关在了监狱里头。为什么呢？哦，他关他是因为约翰一直责备他。责备什么东西呢？这边讲到因为他的弟弟的妻子希罗底，他基本上跟他弟弟的妻子犯了奸淫哦。然后约翰就责备他说他犯了奸淫，他必须悔改。不止这样呢，他也犯了很多其他的罪行，而约翰也不断的指责他。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在他所做的一切的恶行上面，哇，还多加了一件，就是把约翰关在监狱里面。你看啊，约翰他是忠心的，不畏强权的，不惧强权的，把福音给希律说。可是希律听吗？希律不愿意听。他把约翰关在牢里面，就表明了他不愿意听，证明了他不愿意听。因为对他而言，这个是很愚昧的东西。他认为说约翰所讲的是愚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灵里是死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接受约翰所讲的。就好比一个生病的人，病得很，病如膏肓的人，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跟他说你答应做这个吃这个药你就会好起来。不过他跟医生说，他就跟朋友说，哎呀，这个医生不中用的。为什么？他没有那种的觉悟，他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还以为说无所谓。所以呢，请问啊，约翰他一生忠心的服侍，他最后却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请问啊，这是意外的吗？有人摇头，有人什么都没有做啊。我会打个问号，是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好像很意外。基督难道不是告诉我们说，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吗？的确说到，对吗？齁，耶稣就说到 约翰就是那以利亚。可是我们都知道以利亚的下场是什么，对吧？以利亚又死嘛，他被天军，他被火马接走了，对不对？啊，可是这个像以利亚的，这么最后却关在监里了，落差很大，对不对？意外吗？而我们最后在读之后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上去看的时候，他甚至就在监里头丢了性命了，死在里面了。不过那是后话，只是意外吗？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一个人忠心的服侍，我们就会说，哦，他忠心的服侍，这样既然他如此爱上帝，一切都应该安好，一切应该都应该是有好的，既然他是上帝属上帝的东西，应该是按着好的方向进展嘛，对不对？那样才说得过去啊。可是呢，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明白，或者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不容易去理解。不过我们必须谦卑的承认，是上帝知道一切，他掌管着一切，他使事情如此的发生，不单是为了他的那个人的益处，甚至也是为了他子民的益处，甚至就是为了他的整个教会的益处。你看，我们看约翰的一生的时候，不单是约翰本身在监里头如何继续仰望神，直到了今天，对当时的信徒，对历代的信徒，到现在还是一个提醒跟一个鼓励。而的的确确，我们不用感到惊讶，因为提摩太后书3:12清楚地提醒到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着的，也都要受逼迫，可能程度上不一样，但不要因为有逼迫临到爱主忠心服侍的人而感到惊讶，因为现在的看起来很严重，可是跟以后所要承受的那赏赐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当今天的正道经文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到最后来思想的一点，就是约翰他整个的服侍，基本上约翰的服侍从始至终他都是忠心的来传讲悔改的道，还有罪得赦免的重要，并且是把人指向耶稣基督的。他不但如此，他的服侍当中他从来就没有把福音加或减或者修改，尝试迎合人的需要。不但是如此，他的服侍呢是着重在上帝给他的托付，而不是在他自己最终会经历什么上面。所以他把自己所会得到的经历的看清，他看重的是上帝托付的工作。而最后一点，就是他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却经历到了他透过其他层面无法经历到的满足和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今天的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有关约翰的服侍，能够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来看待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该如何的来服侍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三点，是约翰服侍的开始，忠于宣讲福音的服侍，以及忠心服侍的结果。20的经文，弟兄姐妹们，当你看经文20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路加就把施洗约翰的这个服侍做了一个总结。我们要记得约翰是基督的先锋，在总结了先锋的这个段落的时候，焦点将来接下来会转移到基督本身的身上，而会从他在约旦河受洗开始。所以在我们下一次讲到之后，我们会专注在 他的确是神的儿子这件事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从你的话语当中，约翰就是如此的忠心的来服侍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今时今日也能够同样的忠心的来服侍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忠心的传讲，并且主啊，求你就让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挑战，都靠着恩典持续的往前迈进。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常常被主你的话语来提醒来激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